们待，让我们感谢你，你为盼望坚固下沉的灵接引在起，直至晨曦显露，有福的盼望何等的苦，最可怕的婚姻，最艰难的道路，神我们感谢你，
晚上哈要交通讲到祭坛，那这首歌呢告诉我们说，没有血没有坛，祭是一层过去。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在会幕里面或圣殿里面，祭司们的这个侍奉啊，所有的意义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他已经把旧约啊所有一切祭司的礼仪的意义全部啊。那么承担，并且啊，把它带到一个属灵的实际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在基督里啊，我们已经能够得着这个旧约圣徒们在祭坛中献祭所有一切的好处啊，也因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能把旧约的这些祭祀的礼仪的实际的意义能够解释出来。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啊，对神的赞美，哎，我们实在感谢神舍弃他的儿子啊！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牺牲啊！作为神的儿女，我想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啊，神怎样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啊！这是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应当有的感激。不仅这样，即使到永世里面，我们还要感激。因为到底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恩为我们成就了多大的工作，我想需要用永世来领会。今天在地上呢，我们所能经历的非常的有限啊，有许多时候我们还因着我们的悟性上的这个昏暗啊，对属灵事情的领悟不能够完全，所以我们所能经历的非常的有限。所以有许多认识主的圣徒啊，他们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尝到救恩更高的目的啊，才能知道救恩的更大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已经有份于这个救恩啊。所以盼望主在地上借他的话呢，能给我们啊略略的有一点的看见啊，叫我们能增加里面对主感激的心啊，因为神所为我们成功的实在是极其伟大的救恩啊。我们在东边的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利未记啊，当我们细细的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啊，这个在我们这个败坏的人里面所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那个丰富啊，那个细致，那一个完全，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实在是一个蒙大恩的人啊，在我们蒙昧无知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呢，居然神就拣选了我们啊。 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人能把主的救恩认识清楚才来拣选他的，都是主在我们糊里糊涂时候就拣选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得救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自己恐怕也搞不大清楚，啊，但是呢，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个得救的人，啊，这就是奇妙，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真是非常奇妙，所以我们永远的存感谢的心啊，所以这首诗歌呢，它里面每节都提到尤其第二集开始哈，神我们感谢，应当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啊，211首。这首诗歌哈，非常的好，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并不太熟悉啊。那这首诗歌呢，实在是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所写的。这里面有一些话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这个我常常讲，有一些好的诗歌啊，因为它里面包括着圣徒们过去的经历在里面，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啊，应该用这个品尝的方式啊，这个要细细的去品尝它，你要领会这些诗歌里面的意思才好。我们好不好？我们这样啊，我们这个把它读一遍啊，每一节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唱，好不好？增加一点我们对这个诗歌的印象哈。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一节来。
唯有偿出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不是自己力量，不是人思想。乃是耶稣真名使我们得赢，唯有偿付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
好，我们试试看唱唱这首歌，这首歌有几个音比较高啊，我把它降低一点唱。
唯有偿出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不是自己力量，不是人思想，
不太熟啊，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遍，好吧？那个让那个调子熟一点，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遍。
唯有偿出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
应当除去夸耀，
绝一切讥诮，我们应当征战，像耶稣一般，借死亡得全能，借失败得胜，因十字架苦难
毁坏了撒旦。
应当出去夸耀，绝一切技巧。我们应当征战，像耶稣一般，举世王的全能，举世白的神。
既勇敢又温柔，慈仁且奋斗，遂工作亦安息，刚强却无力，欲得反倒赐给，有能却无依，虽欲救诸同定，却埋有生命。
既勇敢又温柔，人人且奋斗，虽工作亦安息，刚强却无力，欲得反倒赐给，有能却无力，虽救主同敌，却没有生命。
走他的道路，必须被十字架，与他才相配，应当忍耐到底，遂死亦不必，只等我们上天得血染冠冕。
我们若追究主走他的道路，必须被十字架，与他才相配，一道人来到底，虽死亦不必，只等我们上天得血染冠冕，唯有藏住代价，
首诗歌啊，这个他讲到这个背十字架的经历。我们知道主已经定了十字架，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背十字架，愿意背十字架，有愿意的心啊。那你会看见在这里他有一些话，那么他把这个钉十字架的经历的，那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品很深刻的一个解释啊。在第二节那里说啊，应当除去夸耀，弃绝一切的技巧啊。一个真正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不是用人的技巧啊，他把这一切属于人的事物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第三节那里这些话很宝贵啊。我想其中有一句话弟兄姊妹们常常听我讲的啊， 因为这句话对我实在是很大的帮助。他说既勇敢又温柔，仁慈且奋斗，虽工作亦安息。这句话呢，在近二十多年啊，这个实在是在我自己侍奉上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啊。真正的工作是充满安息，如果我们不是经历十字架的话呢，你的工作不可能带来安息的果效。我们晓得人这是矛盾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做工就不安息啊，一安息就不做工的啊，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虽工作亦安息。所以今天你要看一看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的工作，是不是主的工作，就看看在这个工作里有没有安息。如果有安息，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因为主做工跟人做工不一样。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进到神跟前去做工作，他们不可以穿羊毛衣啊，他们必须穿细麻衣。为什么穿细麻衣呢？因为穿羊毛衣会流汗啊，这个穿细麻衣呢是不能流汗。所以今天你在侍奉主的事上就告诉我们，这个里面有安息，真正的安息才是做主的工。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你今天如果真正在主跟前有服侍的人啊，你就知道了，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啊，进入工作的时候常常是不安息。
这里面有个疑问，说什么是安息？
真正的安息
啊，这个安息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休息啊，就是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啊，跟随主里面是很舒适的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是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对不对？哎，这工作呢，不是弄得大家这个，好像，所以我们常常讲嘛，圣经中讲啊，这个侍奉主像牧羊人，他是领着羊群走的，他不是赶着羊群走啊。今天很多侍奉主人到后面赶着羊群走啊，弄得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大家这焦躁不安呐、啊，推动了发展各式各样的工作啊，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变化很多啊。为着要维持工作的果效，其实不需要。如果你能够真正进入主的安息，我们晓得这个安息呢，还不是人镇定的工作啊，不是我们立持镇定一个涵养，不是的，那是你活在主里面。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嘛，所以你摸到主，你里面深处就有安息。所以在一切的工作上都不能离开主啊。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一断的时候呢？那个就很危险了。所以在主跟前这句话我们去体会它啊，我就没有太多时间解释它。他还下面说刚强却无力，你看这个是很特别的啊。对，这个只有你懂得十字架的人才懂得他这个话的意思啊。然后呢，欲得反倒赐给啊，这个有能却无依啊，你看，所以虽与救主同钉却满有生命，这些哈是真正懂得十字架的人，他们对十字架在侍奉在生活中的那个领会。所以这些话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把它记住它啊，这个对你将来的侍奉啊，在主面前的工作上绝对有非常大的意义啊。这些都是秘诀啊，背十字架的秘诀啊。如果我们在侍奉上呢，你不能达到这样的果效的话呢，弟兄姊妹，证明你的侍奉不在十字架的范围里面，你不是一个背十字架跟踪主的人。如果你真正背十字架跟踪主的话呢，你就应该有这些经历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把第三节唱一下，好不好？唱一下，然后我们一同祷告啊。
既勇敢又温柔。此人且奋斗，虽工作亦安心，刚强却无力，欲得反倒赐给，有能却无益，虽与救主同钉，却满有生命。
到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重大代价，满心的感谢。主啊，是的，我们小小的心思小小的情感无法完全来领会来受感关于你的牺牲，但是主啊，就是我们所能够领受所能够感动的，我们已经足够把一切都来献给你。主啊，我们应当把自己也摆在祭坛上，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好好的来跟从主。主啊，每次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路上就是滴满了脂油，就是满了叫我们喜乐和平安以及生命的丰盛。主啊，唯有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断开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满了愁苦，我们就没有安息，我们就要自己付起极大的代价。主啊，所以我们晚上来到你跟前，实在要感谢你为我们所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通往真正生命的道路，是吧？求你引导我们，来激励我们的心，跟从我们的主一直走到路中，好叫你要召我们来得的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成为我们路中的奖赏。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在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主啊，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听你向我们解开来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祭坛的意义上有更深的认识，主啊，叫我们一边来感恩，一边也来经历，一边来得着这其中要给我们的丰富。谢谢你，我们把晚上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用膏油膏我们亲爱的弟兄，也膏我们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主啊，今天要在这里，我们同蒙你天上来的恩福。告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求你借着永远的灵，再把我们带到加略山。
是的，主啊。
虽然曾经一次我们从心里接受你做救主，
主啊，
领受了十字架的救恩，但直到今天我们承认，救主，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旧是不知道。
是的，
主啊，我们实在感觉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深厚。
是的，
亲爱的主啊，我们需要一再的被你更新，一再的能有更多的领会。
是吧，
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像我们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罪人，主啊，你把我们救到这样完全的地步，
可以
从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中，主啊，我们实在感觉到十字架的救恩是深不可测的。
哇，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哇，
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求你再把我们带进十字架更深的意义里面。主啊，好叫我们一生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阿门。
你在地上的年日怎样不离开十字架？
主啊，
叫我们不离开十字架。
是的。
主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迷糊，我们会忘记。主啊，我们会离开了十字架的原则，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灵在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的一言一举一动，主啊，都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若不是经过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属灵生命的表现。
是的，
若不是看见十字架，就不会看见生命的光辉。主，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恩手中。
主啊，
今天晚上求你来开通我们里面的悟性，
让
我们能从你的话语里面有真实的明白。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出 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哈，我们就这样轮替的。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
有这样坛的两个左脚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
要做盆，收取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钉，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又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到在山上的自己的样子上做。
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读第一节到第七节。他用皂荚木
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
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
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
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
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
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铜祭坛的啊，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啊。我们知道整个的会幕都是讲到神的见证啊，所以它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所以在这个会幕中间呢，所有一切的器具呢啊，都跟这个神的见证呢有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坛的这个结构啊，它是怎么样做的。它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是用皂荚木做的坛。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皂荚木呢，那是讲到基督那个不能朽坏的人性啊。那么也说明今天呢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讲到普及的人性啊，这个皂荚木啊，我想我们这个意义不需要再详细去解释。那么这个坛呢，他说呢，这是用铜啊，那么把它包裹起来，这个坛呢用铜把它包裹起来。那这个铜的意义啊，在圣经里面就讲到是公义的审判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这个讲到这个铜坛的时候呢啊，它最重要的意义呢是讲到审判啊。我想等等我们连到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解释，弟兄姊妹们先记得一下所以这个铜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审判啊。那他讲的这个坛呢是四方的啊，四四方方。 这个四方的意思啊，就告诉我们是正直的，是不偏移的啊，它四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宽一样的宽，都是五轴啊，那么说明在神的审判的工作里面，神绝对按照他的公义，是正直，没有任何的偏移啊。我们知道神公义的性情啊，他这个是不在乎这个人情的，不在乎任何的关系，所以这个坛呢必须是四四方方的啊，这个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天然的生命呢是很容易偏苦的，我们很容易有感情作用啊，所以我们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经过这个祭坛的审判啊，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个性情放在神的工作上，总是毁坏神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坛说明这个它正直不偏移的啊，是四方形的。然后呢他讲到呢这个尺寸呢是宽五轴，长五轴啊，然后高呢三轴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五这个字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五是一个责任的数字啊，也是一个做工的数字啊。因为我们晓得神造人的手上有五个手指头啊，是讲做工，讲到我们的责任呢。那么三呢，在圣经里面很容易明白，三是指的神的数字啊，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是一又是三啊，所以父子圣灵啊。所以这个五这个祭坛呢，这个尺寸呢，就说明什么？这一个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来负一切的责任啊。这个如果运用在十字架上面来讲，就更清楚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是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啊，所以十字架完全是神的工作啊，是神来负责任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啊，是神来负责任成全这个救恩的路啊，所以这个数字有意思的啊，是五和三的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坛的四面呢，它有四个角啊，这个角呢，圣经中这个角都是指的能力说的啊，也是指的得胜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呢，它代表了十字架的能力，代表十字架的得胜啊。所以这四个角啊，然后呢它有一些附带的东西啊，它有盆啊，这个盆子用来装灰的啊，然后有铲子，有盘子，有叉子，有鼎啊，那个鼎我们晓得是用来煮肉煮这些祭肉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在献祭上面一些辅助的一些的器材啊，这些辅助的器材。那当然这里面也说明了这个在十字架经历上面的各方面的不同的经历。所以在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有许多时候需要用辅助的一些的器材啊，当这个祭牲烧成灰之后呢，要把这个灰把它除掉啊，所以用铲子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祭肉呢是吧，要用盘子来盛装啊。那么有的时候用叉子啊，有的时候用鼎用煮的啊，这都讲到我们在十字架经历上面各样不同的一些的经历啊。然后中间呢它是用一个网子啊，这个网子呢，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一个过滤的一个东西，对吧？你那个祭物放在上面烧成灰之后，它就这个灰就会掉下去了啊。然后呢下面它，你看这个在图上面讲到它有一个收灰的地方，取灰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铜网子就是一个过滤。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啊，十字架是神一个大的过滤的一个工具啊。凡是一切通不过十字架的，在神的跟前都不能接受，只有那个通过十字架的，那个才是神所能接受的。所以这个铜网子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你我在主面前的生活、侍奉和工作，每一样事物都要经过什么？神十字架的一个过滤啊。 所以你通不过这个过滤的话呢，在神跟前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保罗也曾经讲过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过，有的人工作呢是草木合接，有的呢是金银宝石啊。我们一定要经过审判，即使今天没有审判，将来有审判，是吧？最后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要到这个审判台前，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最后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人夸耀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说，要弃绝这些夸耀东西，弃绝这些技巧东西。你知道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神的啊。在神那里来讲，一切都是这个四四方方的，神是正直的，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用一种特别的技巧来做。到最后经过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一生的侍奉和工作到底有多少的价值，那都是明确的啊。你没有办法取巧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过滤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审判的意思，其实本身意思就是一个过滤，啊，把出于凡不出于基督的事物，通通把它过滤掉，凡出于基督的，神就接纳，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他告诉我们呢，这个祭坛呢，它也是有两个杠啊，凡是我们讲的论理。一个东西有钢台的杠，就代表什么？这是一个钢台的见证啊，是我们需要抬着的，是看得见的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可以看见祭司们钢台的这个见证往前去。所以呢，这是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那么神在山上只是摩西的一个样式啊，那么做了这个祭坛。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祭坛啊。当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晓得这个小小的祭坛啊，它所包含的意义和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啊！原来呢，这是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神所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解决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解决仇敌的工作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祭坛呢，是当日在会幕里面，在外院中间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样的事物啊。那么跟它相连的后面有一个洗濯盆啊，这是外院里面两样最重要的事物啊。那么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接着把那个洗濯盆看一看啊。那时候没有时间，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祭坛了。那我们晓得，刚刚我们讲了这个祭坛呢，是用铜来做的啊。那么后面的那个洗濯盆也是用铜做的啊，这个所以被称作铜坛啊，那么这意思告诉我们呢，今天呢，这个铜乃是代表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在基督徒的侍奉生活里面呢，没有神的判决的东西，那个都不是十字架啊，一切事物都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时候呢，它必定是有一个判决，并且呢，我们晓得这个判决呢，曾经被使徒保罗引用，叫做死的判决啊，the sentence of death 啊，这保罗讲，保罗说，在我们身上有基督死的判决啊，基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那就是死的判决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侍奉上，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死的判决的话呢，你根本就不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那么你的侍奉在神跟前的价值意义就很小。那么这个铜的这个洗濯盆呢，那是预表着圣洁的追求啊，那个也是铜的，那个也是需要经过神的判决，所以没有神的这个判决的话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圣洁或者是圣别的生活，或者是追求成圣的生活啊。 那我们讲过这两样东西呢，是当日在外院中间的最重要的食物啊。就说呢，你们如果我们不经过他们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进到会幕里面去的啊。所以当你进到这个整个会幕范围里面的时候，你在外院里面的时候呢，你必须通过祭坛，通过洗濯盆，然后你才能进到那个帐幕里面去的，是吧？啊，所以今天呢，在属灵经历上面也是一样，若不是通过十字架，通过这个圣洁的追求，你不可能进到会幕里面的那一个丰富那个经历的里面去啊。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铜的祭坛代表十字架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致死的意思。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死的判决啊，那个铜的这个洗濯盆就代表的圣洁啊。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祭坛呢，最主要的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就是用来做献祭用的啊，这个献祭代表我们今天的奉献啊，奉献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个代表之物里面，我们可以领会一点什么叫做奉献啊。我想今天呢，对很多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论到奉献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上面来讲可能都还不够能够达到圣经所说的那个奉献的意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献祭的话呢啊，你等于是走上这个被致死和圣洁的这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自己奉献呢？奉献在祭坛上呢，弟兄姊妹们，接受十字架死的功效，那奉献在祭坛上面呢，那接受这个圣别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小小的铜坛呢，我们刚刚讲的是代表神在这个宇宙中间啊，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也可以说呢，在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个判别啊。从十字架开始，从祭坛开始，就指我们看见这里分开两个世界啊。在祭坛的这一面，那么是这个堕落的世界，在祭坛的这一面就属神的世界。所以当一个祭司啊，他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当他经过祭坛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然后经过洗濯盆，他就开始怎么样进入那个帐篷帐幕，所谓进入神的世界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啊是一个大的分水岭啊。在罗马书第六章以前的这个世界，这被称作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罗马书第六章以后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神的世界。神对罗马书以前的这个世界，一切神都是否定的。那么通过了罗马书第六章以后的那个世界，就经过了十字架以后的世界，每一样事物都是被神接受的啊，就是是一个是大的 no， 一个大的 yes 啊，这个十字架的两面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铜坛呢，在整个撒旦所败坏的这个世界，败坏的人类里面，神开始做了一个划清的一个工作啊。这里开始有了两个不同境界的一个分别。所以你不能轻看这个小小的铜坛啊。那么这个是今天神所在宇宙中间啊，神为着挽回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挽回他在人中间工作，神所设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铜坛意义非常重大。当你读先知以西结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最后呢，在异象中间他看见了那座圣城啊，看见了圣殿啊。那么那个圣殿呢，是一个四方形的圣殿啊，而那个四方形的圣殿呢，那个中间最明显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四方形的这个圣殿呢，如果你画一个对角线的话，那个交叉线的中心点就是祭坛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啊，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呢，那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可能是指的将来在千禧年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圣殿啊。 那么那个圣殿的中心点呢，它为四四方方，中心点就是祭坛。因此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在圣殿里面所有一切事物的意义都是从这个十字架那么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英国的这 T. Austin Sparks 弟兄，他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啊，叫做《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啊，就告诉我们，十字架不仅是中心，也是怎么样，每一件事物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他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真正上十字架，在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弟兄姊妹们，他都是活在十字架的意义里面，每一样事物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无罪的肉身啊，他完全受神的控制管理，那么那个说明了十字架管理他的一生，他绝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他每一样事物都照着神的心意啊。并且更奇妙的，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呢，这个羔羊啊是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被杀的，还不是2000年前被杀的。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永世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他已经怎么样，充满了十字架的意念啊，他的意识上面来讲，人整个的意识上面，他已经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并且我们晓得到了永世里面，将来我们看见啊，约翰已经先看见在宝座上面羔羊还像什么刚刚被杀的，这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意念呢，不是在时间中间偶尔的一个出现，这原来是什么，从永世到永世里面的啊，神的一个思想。所以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更提醒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十字架的意念啊，一个基督徒必须明白十字架的意义。那么你怎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呢？就是每时每刻弟兄姊妹都活在十字架的这个意义的里面，你的意识的状态里面，你要整个受到十字架的这个管理。所以只有在十字架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所有神一切的工作能够成就啊。你要能进到圣所里面，要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你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这个十字架完全为工作为我们做成了啊。所以我在想，在这里呢，我和弟兄姊妹们啊，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呢，那么稍微的做一点的解释，因为我们的时间不许可我们详细去说明啊。那如果你把罗马书5、6、7、3章读一读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里呢十字架所产生的功效啊，有四个大的方面，四个主要的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他对付我们这个罪人啊，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就成了罪人啊，所以我们活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sinful body 啊，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肉身都是一个犯罪的啊。那么所以在罗马书6章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旧人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叫我们的罪身被灭绝了啊，这个罪身灭绝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呢，那么好像被解除了，他失业了，有人这样用这个话啊。那么所以这个罪人呢就不他就不能再产生那个犯罪的那个生活。为什么呢？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哈，那么神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天然的罪人呢，那么当然我们的在罪的这方面，我们有两面，我们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清楚的啊。一方面来讲，我们有罪的行为，对吧？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有罪的本性啊。这两样东西呢，我们晓得都是借着十字架的功效来对付的。那么神对付我们天然犯罪的行为呢，是借着十字架上的宝血
啊，主的血流出来呢，那么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啊。呀，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啊，这个恩典实在太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所有的罪啊，一经主的洗过之后怎么样呢，就像血一样的白，像羊毛一样的白啊。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羊毛一样的白，血一样的白呢？就再也没有痕迹了，你知道吧？没有痕迹了。主的血的功效，你看看在我们这些犯罪人身上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种果效，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说呢，所以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啊，就是说什么呢？因为经过主的血一洗过之后呢，圣经呢那个不再纪念，那个原文就是忘记，完全忘记。我想最近我们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啊，我要再提啊，哎，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不要愚昧啊。如果今天我们有犯罪，你要快快到主的跟前来认，因为主的血能把我们的罪洗得怎么样，完全的洁净啊。你一个最愚昧的人就是什么呢？我们一直隐藏啊，犯了罪啦，我们希望人家不要知道啊，那么我们维持自己的尊严，对吧？那么你隐藏在那里的话，你等于把它怎么样储存在那里，等到有一天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怎么样呢，会显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罪啊，这果效现在就到了，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犯了罪，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有的人呢，这个罪什么是跟着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回头看一看，你后面有没有跟着一大串的罪啊。如果今天圣灵光照我们了，你要快快怎么样呢，就把它对付掉啊。你现在对付掉，主的血一洗净就不再纪念，就忘记了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神可以忘记呢？因为神是全智的神， all wisdom， 所以他可以完全忘记啊。我就说我们的思想呢，不是不完全，所以呢，我们可以赦免，但是不会忘记，对不对？我们讲过，如果弟兄得罪我的话，我说好，我赦免你，但是每次看见他都想起，他怎么得罪我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的恩典是什么呢？他既然一次赦免你之后呢，他下次见你面的时候就如同没犯过罪一样。你看，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福音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宝血啊，多么的宝贵！我们也多次提过，在圣经里面，这个宝血这个字是彼得用的啊，因为彼得的失败很厉害啊。啊，彼得曾经三次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啊，弟兄姊妹们，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罪行的，对不对？所以他体会到主的血能够把他这样的一种犯罪都把他洗得洁净，所以因此呢，他称主的血为 precious blood 啊。这是你一个人，你要真正犯罪了啊，得到主的赦免，才知道主的血多宝贵呀啊。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祷告主啊赦免我，哎，这个赦免了啊，这里面的平安了，但这里还是没有忘记，总觉得得罪主啊。所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这个不太能明白主的恩典，他老认那个罪啊，过一下又认那个罪，过一下又认那个罪啊。我曾经碰见很不少基督徒都这样的，他永远也记不了，神都忘记了，你看他还忘记不了啊，一直在那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抓住了神话语的应许的话呢，我们说主啊，感谢你，虽然我忘记不了，但是呢，我知道已经不在了，罪已经不在了，啊，我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十字架所带来的宝贵的一个功效。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哈，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赦罪要杀多少的牛羊啊，杀牛那个血流成河、啊、对不对啊？但是呢，那个只能怎么样，只能遮盖，不能除去啊。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呢，这个遮盖了之后呢，你还是记得，对吧？叫你良心上面总是觉得不能得平安。主的血的功效不一样啊，所以旧约时代中这些牲畜们被宰流血，是预表着基督将来为我们流血的啊。所以旧约千千万万牛羊所流的血，那个意义最后是归在基督的血里面。所以在旧约的圣徒们，他们真正带着牛羊来到会幕那里，弟兄姊妹，最后也得赦免啊。所以宾路易师母讲得很好啊，他说哈，在十字架以前的事物 都是归向十字架啊，在十字架以后所有的情况都回到十字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宇宙性的一种一个救恩呢，它包括了旧约新约。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罪的行为呢，得着主宝血的赦免，哎呀，太宝贵了。那么我们晓得，不仅对付我们罪的行为，他对付什么？对付我们罪性啊！呀，这个罪性这个东西啊，也是今天基督徒属灵经历上常常有的困惑。尤其在30年代的时候啊，当真理的光还不够明白啊，所以呢，在中国那时候兴起一些神的仆人们，他们就会有这种所谓这个拔罪根的这种的经历啊。天天要拔罪根，把这个罪根拔掉了，对，怎么拔呢？这个根本罪根是无从拔起的了，对不对？但是他们讲的时候讲得很雄壮啊，在教会里面讲的，大家拔罪根呐、啊，大家说的拔啊拔，你那个罪根你拔不了的，拔了半天还是犯罪，对不对？也许想那个根很多，所以那其实弟兄姊妹们不是拔罪根啊，这个呢乃是借着什么？借着救人的死。啊，我这个曾经，我想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在主日曾经也讲过这个信息啊。这个我用个简单的比方来讲，就是什么？好像呢，这个罪的根源呢就是发电厂啊。那么呢，这个救人是什么？救人就是跟电线啊，这个电线。那么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是什么？这个电灯泡啊。所以你看见这三样东西啊，这个发电厂加上这个电线，再加上这个灯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呢，啊，如果这个是连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你家里面那个开关怎么一开，它灯就亮了，对不对啊？啊，那现在呢，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这个电线断，电线被切断啊！电线切断了之后呢，这个发电厂里面的电呢过不来了，你电灯泡虽然还在那里，对不对？啊，这个罪性的身体还在那里啊，但怎么样？它发不能发亮，它这个没有电，对不对？从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它是个完整的啊，这个开关谁去开它就亮。所以你家里面呢，太太讲一句话它就亮了啊，先生呢发个脾气它就亮了啊，或同事呢一个脸色就亮了啊，就是好像他们就开关就搬开关一样的啊，一开就亮啊，那弟兄姊妹们，等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断绝了啊，这个断绝了之后呢，应该是不会亮，对不对啊？但是有些基督徒觉得还是会亮啊，怎么搞的呢？啊，我们常常就是人不够认识十字架，这就是所以在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认识，你不仅认识，弟兄姊妹，你还要会什么？会看原文，就是 reckon 就算，会算啊。所以你要一再的把主的话记在心里面啊。所以当然人家来开你这个开关的时候，一开啊，你要先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已经死了啊，这个不应该亮了啊，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上面来讲，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因为对真理上的不认识啊，他那个感觉上好像就偷偷就把它接上去了，自己就把它接上去了，所以为什么一开就亮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神啊！神对付这个罪性的问题，他不是一次把它拔掉，他乃是把它切断啊！所以也有弟兄们这样告诉我们，这样形容，就说呢，比方说你今天呢信了主之后，你好像本来是一个大树，对不对？嗯，神就把这个大树整个砍掉了啊，这个一下子砍掉了啊，砍掉了。所以你刚得救那一阵子，哎呀，真的是很清洁，对不对？那么神留着我们这个神不是要把我们这个人除掉，神是要把我们这个罪除掉，对不对？所以那个根还在，但那个根呢慢慢接触点水汽之后呢，它从那个根旁边它又长出小枝子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小枝子长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三节的话啊，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行为，那么小枝子一出来赶快把它切掉啊，你这个小枝子不切变成大枝子那就麻烦了 啊，他一变成大智子，你要再出再去对付他就不容易，对不对？啊啊，我们人呢常常都是很懒啊，不够会运用这些原则，所以我常常讲嘛，我们家后面呢有一棵树啊，那个树啊，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就掉叶子啊，它每一次掉叶子啊，我心里面想，哎，明年冬天的时候我一定把它砍一砍，啊，啊，到了冬天叶子掉光了，啊，结果呢，你就今天拖，明天拖，明天拖，哎，拖又拖到春天了，又开始长叶子了，啊，结果呢，本来那个小枝子拿个小刀一梗，很容易就切掉的啊，因为你这么单言一两年单言下来的小枝子变成大枝子了，哇，一看大枝子又不容易。你都还要找人来敲，来砍了，对吧？自己砍不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在主跟前，要非常留意，在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啊，你这个整个旧的生命已经是被砍断的。但今天呢，如果你不小心的小枝子出来了，你还这个不在意啊，所以等到它变大枝子的时候呢，哇，有时候真是苦啊。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落到难处里面说。大家帮忙砍也砍不动了，他这个变成个大粗枝子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什么？十字架的救恩。第二方面，在我们罪人身上对付我们的罪性，天然罪性的问题。所以你看见旧约时代中这个祭坛呢，啊，它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很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重大的啊，哎，那么在罗马书呢？这个第六章里面哈，22节到23节里面呢，还对付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对付死的问题啊。你记得那里的话吗？主说哈，那个神的话说哈，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这个罪呢，好像呢，这个有一个代价啊，你一犯了罪了，下面就开始什么，就等于负债了啊。那个负债的结果是什么？就叫你死啊！啊，你要负的那个代价是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道成肉身，他需要死呢？啊，这个死是为着要怎么样付我们那个死的代价？因为他若不死，我们就得死，对不对？他死了，我们就不需要死，就他付了这个代价。所以圣经中才讲着这个救赎啊。那人家这个赎字很重要啊，这个赎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付代价把它赎回来了，是吧？哎，所以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重大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从哪里赎回来？从死亡的权势底下赎回来啊。然后呢，我们就得着什么？得着永远的生命啊，借着基督的死的复活，得着永远生命。那么这个永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永生就是不再死了，就死没有效了，对不对？死不能再找你了，啊，你不欠他的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死了。你看多好，感谢主啊！所以呢，在第二件事情上面，我们晓得，基督的十字架啊，说明了这个祭坛的意义啊，就对付了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也是这样，有些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罪，他们要死的，对不对啊？但是他牵了一条牛来了，牵了羊来了，这个牛死了，羊死，他就不需要死了啊，这叫做付赎价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晓得，就是牛替他死了，到最后他还是要死啊，因为这个人在地上不可能永远活着。但今天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虽然我们的肉身有天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灵魂，我们在主跟前要活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个永生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不再死亡。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怕死啊，感谢主啊。这个我总记得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最后要过去之前啊，哎呀，有的弟兄姊妹真是从容了啊，面对死亡一点惧怕都没有。这个老姊妹讲，哎，好多姊妹们爱他，哎，大家就哭啊，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临到你呢？ 那老子说，哎呀，不要难过，姊妹们不要难过。他说啊，这个死呢就好像从这个门出去，从这个房间呢，这个经过这个门呢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简单，他说，不必难过，你看多从容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这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是什么，活在死亡的掌权底下啊，死是这世界的王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死的，你不管活的东西会死，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要死的啊。物质的东西也都要死的，每样东西不能存到永远，对不对？但是唯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来，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不死的性质在里面啊，这是借着十字架所带来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这个祭坛啊，若不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解释它的意义，我想我们所能领会的就非常的有限，那变成一个外表的东西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那里讲的这个对付这个律法的问题啊。哎呀，这个律法的东西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也不太容易能够完全的明白啊。那我们实在是活在各式各样的律的捆绑底下啊，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说我们是已经嫁给这个律法了啊，嫁给律法了啊。那么你这个嫁给律法的话，你怎么样能够逃脱这个律法的这个捆绑呢？是吧？啊，那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一个奇妙的一个用法，就说呢，当我们呢与基督啊同钉死的时候啊，钉死了啊，他不是律法死了，是我们死了啊。就说呢，律法是我们的丈夫啊，现在我死了之后怎么样了？我就脱离了他了，对不对啊？就脱离他了，如果不是死亡的话呢，你没办法脱离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死呢跟这个今天肉身的死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在我们肉身的上面死了之后，我们又复活，所以我们这个复活的这个呢就嫁给基督了，所以他就是所以这个归给别人，圣经讲归给别人。很多基督徒读罗马书第七章不太容易明白啊，我们都搞不大清楚啊，从前我也搞不大清楚啊，到底是这个是谁死了呢？丈夫死了，那么丈夫死了，律法死，律法不能死的啊，律法怎么能死呢？圣经讲律法是属灵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所以能脱离这些律法的捆绑，这些规条的这些捆绑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死了啊。所以这个律法就无效了，对吧？这不需要再受这些规条的这些捆绑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嫁给基督了。你嫁给基督之后怎么样呢？那么我们怎么样？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现在呢，这个律法不是外面，是里面的，我们就能活出律法。所以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啊，如果你还活在律法底下的话，你是做基督徒啊。今天很多人讲做基督徒做，所以做得很苦啊。啊，你守这些规条啊，这规矩，人家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你才能够守灵啊。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啊。那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举个小例子说明。那时候年轻时候我们追求主啊，这个年长弟兄姊妹带我们就要帮助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写这个什么，大家来写这个心愿表啊，填心愿表啊，这个填心愿表的时候呢，这个年长弟兄们在旁边鼓励啊，大家要绝对一点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写哈，早晨呢这个四点钟起床啊，就写上去了啊。你也不想想你四点钟能不能起得来啊，是吧？你就写上去了，对不对啊？然后一天呢、啊、读圣经读多少章，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这个一写，他说我这个暑假要把圣经读30遍。哎呀， 后来我拿他的表了，我说弟兄你这个做不到的了。哎，不不不，这个心愿要大。我说你能做到吗？你一个暑假怎么才三个月，你把圣经读三十遍了？好了，你知道这个自己给自己定律法，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下面又什么每天要学这个什么恩高教训多少次，学十家功课，传福音多少啊？这个自己这样写。当然，开头是为着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我就说，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保罗一个平衡的说法。保罗说，这个律法呢是迅猛的师傅啊。所以你当还你在孩童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管家的手下啊，那么会有用处的。所以我就说呢，在基督徒啊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呢，年轻的时候呢，立点心愿是好的，立志是好的啊，定一点规条呢是也是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还不懂得怎么跟随圣灵嘛，对不对？所以有一点规条呢，给我们一点帮助。但他说，等到你生命慢慢长大了之后呢，你怎么样？你就脱离这个管家的手，你就不需要在管家的手下。所以我常常讲，一个基督徒凭着意志力跟随主啊，开头是有一点点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怎么样呢？很微乎其微的，你不可能永远凭着意志力的。我们晓得。真正能跟随主走长远的路是主爱的吸引，当有主的爱的吸引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了有些基督徒早上很早爬起来，因为主爱的吸引啊，所以他起来一点都不为难。那开头用意志的人呢，那是勉强自己的，对不对？我们都做过，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家里也没有暖气，对不对？那个早晨五点钟要爬起来啊，真是很难了。那个背啊，这能暖暖的，这个外面冷得要命啊。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自己勉强自己啊，这个下个决心一二三把那个背唰踢掉，那么就爬起来了。那你早些时候你凭意志力，你是这样这么来的，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就出不来那个床啊，所以要下这个下决心。那个时候呢，我们这样追求有好处啊。所以有的时候早上爬起来了，哎呀，冷得不得了，哎，感谢主，心里很开心啊，就是吧，终于做到了，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做不到啊，眼睛一张开的七八点，这个已经时间都过了，没办法起不来啊，对不对？啊，很困难，你不能有恒。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你去试啊。你又刚蒙得救，你要总得有个试一试呢，什么叫才知道什么叫肉体，你才知道那个肉体的力量多大。你如果从来没试，你就都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肉体的力量。所以基督徒一开头追求主的最好不要就是啊，现在都是跟随圣灵的啦，这个圣灵没有感动我，他根本还不懂怎么叫圣灵感动了，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我请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不平聚会为什么不祷告呢？圣灵没感动我，嚯，这个大帽子啊！这个是属灵很高的标准的，你根本你就没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你没有顺服过，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话呢？所以呢，开头的时候人家鼓励你祷告，你就用点意志力，开头开始祷告是有帮助。这对我们性格上面是一种破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律法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懂得它那个。在运用上面的一个原则啊，等到你基督徒属灵生命你走过两三年老练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再活在这些情况里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律是在里面，你跟随圣灵在里面的感动，主在你怎样带领你就怎样跟随。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觉什么？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所以你要做非常的辛苦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连聚会也是一样的，刚蒙得救不肯聚会，对吧？觉得哎，这么多聚会，啊，这个时间通通被占据掉了，对不对？他不晓得聚会的好处的，他没尝到聚会的好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头说怎么办呢？只好打电话催啊，对不对？这个鼓励啊，要聚会啊，后面这个帮助他了啊，一定要帮助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有一天他真正认识聚会的好处了，哎呀，他心里面渴望聚会。弟兄姊妹们，这就简单了，知道吧？所以有的基督徒正跟我们讲嘛， 他我现在这个你棒子我打不出去的，我是非来聚会不可的啊。那么这种就是怎么样活出来的，基督徒变成活出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若是没有祭坛，没有十字架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律法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捆绑。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活在这个律法的要求底下的，都是一些规条，所以他们很苦啊，你知道吧？你不要羡慕那些，他们很苦啊。哎呀，那管他什么什么功啊，这个功那个功的，都是很苦啊，练起来要命的，是吧？我是感谢主啊，主带领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都不需要受那个苦啊。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你知道，天天保守主的同在，要活得很快乐，对不对？啊，这是对付律法第四个方面啊。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对付肉体，所以罗马书第六第七章哈、啊、讲到十字架对付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这四件事情都跟我们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是主的十字架所完成的，也就说明他借着十字架把那个祭坛的意义全部说明了。那我们晓得在对付肉体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哈、加拉太书里面也有很好的一个描述。这个他讲的我们的肉体中间有这个邪情私欲啊，这个邪情私欲这个东西啊，你怎么样能够对付它呢？你不是光靠意志力的，做不到的。就怎么样，这个欲望的东西是个可怕的东西啊，对，它是个无形东西，但是它是个很强大的力量，所以当你欲望被挑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身不由己的啊，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试探引诱对我们这么厉害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欲望，一个 desire 在里面。假设没有这个 desire 的话呢，这个根本就不会引诱你，对不对？就像有的孩子一样的，根本没有吃饭的胃口，你把前面摆了再好的东西他也不吃，对吧？像我们这个好胃口的人的话呢，哎呀，摆上什么都吃啊，那你这个就是很难很难抗拒，对不对？你因为欲望很大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十字架切断我们这个邪情私欲啊，圣灵怎么样对付我们这个邪情私欲呢？就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啊，把肉体邪情私欲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天然的生命啊，败坏的生命啊。这个圣经有一般弟兄姊妹常常用什么老我了、老亚当了，这什么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啊，那就是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肉体啊，实在我们今天老实讲是活在这个肉体的折磨底下的啊。保罗说我愿意的做不来，不愿意的反而去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啊。所以你看当初门徒们跟随主到克西马尼园也是这样的，主就讲嘛，主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怎么肉体却软弱了，对吧？你想着不要睡觉，结果睡着了。主很体贴我们，主知道我们心里面不想睡的，但是这还是睡着了，对吧？门徒们还是睡着了，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是一个下坠的力量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拖累啊。连主耶稣基督那个无罪的身体在地上的时候，主都渴望上十字架，主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对不对？他说我里面何等的焦急呢，主是渴望上十字架。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爱自己体贴肉体开始啊，到你慢慢的追求主，到一个地步你对主的爱慕越深的时候，你就会越恨恶这个肉体，你感觉它实在是一个很大拖累的力量啊，是一个累赘。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懂得十字架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能看见在基督里啊，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肉体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肉这个十字架呢，不仅对付我们天然的惰性啊，对付这个邪情私欲，那么还有呢， 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他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看见什么？看见十字架也对付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啊，神所创造这个宇宙啊，变成了一个 cosmos， 变成个世界。这世界什么呢？这世界就是仇敌所立下来的整个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管理的范围，变成世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世界等于变成仇敌的天罗地网一样的啊，他把全世界人都罩在里面，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也罩在里面。有谁能逃脱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啊？啊，你今天呢，不要想什么。有时候你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mall 里面稍微走一走啊，你就看见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这么吸引人的啊！有些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里面弄这个东西啊，尤其这个妇女的东西，这个特别吸引人的啊，这个那个花好多时间呢。越看越爱啊，哎，这个也舍不得，就那个舍不得放下，那个，你看奇怪，它一个这么大的吸引的力在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是按照肉体的条例被组成的，难怪它这么吸引我们肉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它就好像这个磁铁呢碰到磁铁，这个铁碰到磁铁一样，它有个吸引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是什么东西呢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把它分别出来的呢？乃是什么呢？乃是十字架的功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无形中经历主的恩典呢啊。哎呦，我重新看见有的姊妹们呢，这个整天在那搞那些这个叮叮当当东西身上啊，哎呀，花好多时间了。哎，到后来我看到也不弄了。为什么？你看见什么？越来越爱煮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少了。他越不爱煮这些东西，花样就越多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叫我们怎么样把跟世界上一个分离。啊，这个是十字架的一个功效了，是吧？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个姊妹，哎呀，这个年轻时候爱她的头发爱得不得了，每天早上梳头梳两个钟头啊，梳啊梳啊，越梳这个越看越美，这所以后来那天主感动她了，她做正正的梳时候主感动她，说你看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头发上了嘛，因为两个钟头如果就读圣经的话多好了，对不对？去亲近主多，哎呀，她那个时候在做每天认罪啊，那么。结果哎，主给他力量，从那天开始他就改变了，他就不再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晓得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看不见的隐形的东西，但是确实很实在的啊，在我们身上这个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隐忧。你不要说这些东西，有时候连孩子都会成为我们的世界啊。我记得我们那个老二生出来的时候，我那个妈妈啊，爱他爱得不得了。有一天抱着他，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变成我的世界了。我说你爱他也好了，不要变世界嘛。这，这因为太爱他了啊，抱着这个是，欢喜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若不是主把我们从这些光景中分别出来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中，你会消耗你所有的生命，消耗你所有的时间，并且将来到主跟前叫你无所得，一无所得啊！你不管你今天地上有多大的成就，不管你多好的财产，不管你多好的名声，我们晓得都会跟着这个旧的宇宙整个结束的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怜悯啊！所以这个在尤其在基督徒爱主的人身上，这个分开世界，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不仅这样啊，十字架还做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灵与魂分开啊，这是神一个特别的工作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如果你有真正爱主的心的话，你就懂得这个啊。我们的灵啊，今天得不着释放和自由啊，多半都是什么？用我们的魂把它捆住了，哎，所以我常常形容这个魂呢，就像一个藤蔓一样的啊，缠在一个大树上面。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树啊，那个整个树都给它缠死了， 那个藤蔓活着。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你如果活在魂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你在主跟前的属灵的追求最后都落空了。所以基督徒这个灵与魂需要分开。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得不着灵里的自由，你像有时候聚会里面圣灵感动我们祷告，感动了半天都祷告不出来啊，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魂在作祟嘛，对不对？这个魂呢、啊、在那里他就哎呀给你拖累啊，里面的蹦蹦跳心的蹦跳的，那个灵里面感动的不得了，他的嘴巴就是开不了，对不对？哎，这是什么？你想说哎呀我这个祷告不好听啊，如果像金台就好了，一出口成章啊，对不对？这个祷告啊，那这个反正有很多理由了，你反正一大堆理由在那里推脱，这是魂，你的魂的思想啊情感有的时候懒，就是不肯，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的魂需要被对付，需要分开。所以主耶稣讲啊，这个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个十字架再有另外一面的很重要意义，就是什么 ？Deny yourself， 就是舍己嘛，对不对？你要把你的生命舍，那个生命就原本就魂了，就是你的魂。十字架叫我们能舍弃魂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个格，就是我们的己呀、啊，你知道吧？这个己这个东西里面包括的东西多了。包括我们的尊严，包括我们的这个面子，包括我们的兴趣，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雄心啊，包括我们所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这一大堆东西啊都是我们的己，对不对？哎，你这个东西一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属灵东西就很难了，就变成非常困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来讲是叫我们的灵魂分开，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重整我们整个人的秩序。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这个正常秩序是灵魂体，这一个正常秩序。我们晓得今天人堕落之后呢，有的时候人的大部分来讲的话，人的体当家了啊，我看我们其实我们用了很多的智慧啊，头脑大部分都是为了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整天都想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你肉体舒服的啊。我们大部分思想都是这样，你其实你拼命做工赚很多钱，住大房子开好车，为什么呢？叫你肉体舒服嘛。所以我们差不多我们的魂呢，整天所想的就是为我们的肉体来尽力，这个魂呢变成奴隶了，他就是为着这个肉体做主人。那我们就说，在人的中间有一些人稍微高尚一点的啊，一些宗教家、道德家这些东西，他魂比较大，所以他也弃绝物质。你看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这样，他也不在乎这些物质东西的啊，他们在乎精神面，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是比较高尚的精神面啊，他们也弃绝这个。他们是我晓得有些科学家，他们根本连看电视时间也没有的。他整天就钻在实验室里面，在那里弄啊，目的就想那么想拿个什么 Nobel Prize 什么东西，一辈子也不晓得不得到，对不对？但是他觉得他的精神面比较高。那么这些人呢，被称作什么？被称作是属魂的人，他的魂呢能压制他的肉体。很多宗教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刻苦啊，这个打坐修炼了，对不对？弃绝肉体，给他不要吃啊，不要睡啊，这个就是来对付这个肉体。那么那个魂很强，魂里面意志力非常强啊，所以这个也叫很多人佩服。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他的魂很大，他也来这个不吃不睡这个这样子哇。但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这样，基督徒应该是灵魂体，我们的魂应该顺从灵的感觉，而我们的魂呢能支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个正常人，是在神眼中的正常人。你怎么能达到这个光景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认识十字架的话呢，根本不可能的。是十字架重整我们里面的这个秩序，所以把我们整个人归正。他不仅把这个宇宙里面很多事情把它归正，把我们里面的人的秩序也把它归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多么宝贵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祭坛的意义，认识十字架的意义啊。所以我想呢，从罗马书的五六七章里面哈、啊，
那么我们把十字架的意义把它这个明白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祭坛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所以当你要进入整个那个帐幕，进到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必须怎么样，通过祭坛啊。所以今天呢，在属灵经历上也是，你要更多进入基督的丰富，更多能够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们，你就必须要更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这样讲也只不过是很简略的了，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实在是太深奥啊，太宝贵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年这个 WCCC 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啊，专门讲这个题目，这是达到神永远旨意的一条路啊。若是不是经过十字架，你光是明白神永远旨意还不行的，就达不到，必须有十字架经历，好吧？我想为着时间缘故啊，我们今晚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向你敬拜，为着你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成就这完备的救恩，
主啊，
我们敬拜你，主啊，是你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在那里有一个最严酷的判决，把所有人的罪都加在你的身上，主啊，以至于你需要受最大的痛苦。把你的灵与魂与身体都一起在那上面受苦，你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在审判的光中，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所行所言也都要接受审判，主啊，求你让十字架的意念也深深生根在我们的里头，如同他在你的里面从永世到永世，你是活在十字架的管制下，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你的脚中行，这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主，主啊，愿这个成为我们的拯救，把我们从罪人肉体邪情私欲，从世界从死亡律法中救拔出来，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越过越像基督，一举一动都能够有新生的样式，主啊，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是你为我们做成的，你是呼召我们来取用这个恩典，主啊，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学会这个秘诀，主啊，今天不是我们来做，主啊，若是我们做，我们就要一定失败，但是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主啊，让我们来取用它，主啊，让我们这是带着感恩的心天天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一思想你，我们一亲近你，主啊，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成为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轻松，主，感谢你，你叫我们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所有与我们有害的，主啊，你都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能够算这个是一个事实，算这个是一个真理，
是
吧？就叫我们能够活在你所赐的当有的恩典生活中，感谢你，谢谢你晚上向我们所赐的恩典，谢谢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盏灯，是吧？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更多解释你的话语，
是吧？
有更多十字架的光，
是的，
而且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是吧，人就能够走在你所定规的路上，
是吧，
让你自己的丰盛能够更多成为我们的经历，
我们
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特别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仇敌的权势像排山倒海一样，
是的，
主啊，他不仅吞灭了许多的世人，
主啊，
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和攻击，
是的，
主啊，我们只有站在十字架的根基上，主啊，能够完全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
是的，
因为你曾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是的，
你曾经在十字架上
主啊，把仇敌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暴露出来，也让仇敌在十字架上遇见最大的失败。亲爱的，直到今天十字架仍旧是最大的得胜，最大的能力。
是的，
我们愿意主啊，让我们能够灵里面有更多的亮光。主啊，今天在地上我们实在承认十字架的道理被传扬的太少，主啊，愿教会实在能够活在十字架的光底下，叫我们能够逃脱主啊这个败坏的世界，逃脱仇敌一切的权势，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常常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愿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这一点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圣灵所得出的光比我们从人所听见的解释更多，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来运用这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间。主啊，天天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主啊，
好叫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败坏事物都被置于死地，让我们真是明白什么叫做死的判决，好叫基督的生能从我们身上更多被显明。主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